mi pingana លោកគ្រូអ្នកគ្រូបងប្អូនទាំងអស់គ្នាសុខសប្បាយចិត្តទេសូមព្រះពុទ្ធិពរ意思呢就是弟兄姐妹平安，愿神祝福你们。再一次呢，就是感谢教会的邀请，给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也很感谢呢弟兄姐妹给我们的为我们祷告和支持。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回来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一家呢12月份计划就是回到柬埔寨。最近呢柬埔寨的新闻呢挺多的。有很多的朋友关心我们。一方面呢我想安慰大家，就是很感谢弟兄姐妹的关心，不用太担心，我们会小心的保护我们孩子还有自己。另一方面呢我们心里呢有我们天父上帝的平安。我希望呢弟兄姐妹继续的为我们祷告。还有呢我的中文呢还是不太灵光，所以呢我等一下呢还需要姐妹我帮我翻译。
看来我是可以下去。
开机前呢我们一同祷告好吗？亲爱的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早上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时间，我们可以细想你的话语。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医治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因为你是那个大能的医者，也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Okay. 今天想同大家睇嘅咧系旧约嘅经文《列王记下》第5章第1到15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旧约《列王记下》第5章1到15节。
题目呢是医治万民的主。
题目是医治万民的主。
圣经呢描述一个嘅亚兰人。
圣经里面描述这个亚兰人。
就是现在嘅一个叙利亚人。
他是一个叙利亚人。
一位呢亚兰人嘅元帅。
一位亚兰人的元帅。
他怎样呢最后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
他如何最后呢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
他的名字呢叫做乃曼。
他的名字叫乃曼。
学者呢认为这个呢是一个叙利亚很普遍的一个名字。
学者一般认为这个是在叙利亚那边很普遍的一个名字。
意思呢就是亲切慈祥和蔼可亲。
这名字的名字是亲切可亲。和蔼和亲的意思，
令人心里面很愉快的感觉，
令人心里愉快的感觉，
形容一种很柔和的声音，
形容一种很柔和的声音。
有人说这个意味着乃曼是一个好人，
有人说这也意味着乃曼这个人呢是一个好人。
不论是新旧约，圣经将他描绘成一个很正面的例子，
不论是新约旧约都把它描绘成一个很正面的一个例子，
外邦人效法的好榜样，
是一个外邦人效法的榜样。
所以接下来30分钟呢，我会同大家一起去探讨一下乃曼他怎样的信仰的历程。
在接下来的30分钟，我会跟大家探讨一下乃曼他这个信仰的历程。
列王记下第5章第1节。
列王记下第5章第1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
单单一节里面我们看到了乃曼一个的大人物，
在这一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这一个大人物，
一个重要的大人物，
一个很重要的大人物。
第一，首先他是亚兰王的元帅，
第一他是亚兰王的元帅，
一个呢高级的军官，
一个高级的军官。
在古代呢他就是率领全部军队的将领，
在古代他是个率领着军队的将领。
第二呢乃曼在他的主人面前为尊为大，
第二我们知道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
亚兰王呢重视他重用他，
亚兰王重视他重用他，
因为他为国家打胜仗，
因为他为国家打胜仗。
第三，圣经形容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第三圣经里面形容他为一个大能的勇士。
在圣经里面大能的勇士这个说话是用来形容一些英勇善战的战士，
在圣经里面，那个大能的勇士是用来形容那些骁勇善战的勇士，
例如士师基甸啊、耶弗他咁样。
例如士师基甸、耶弗他。
总言之，乃曼是一个有名望、受尊重、有能力的人。
反正我们知道，乃曼他是个有名望、受尊重的人。
但系咧，好唔好彩，佢患咗一个病。
但是很不幸的，他得了一个病，
患咗一个摆脱唔到嘅病。
他得了一个他摆脱不了的一个病，
一个医唔好嘅病，
医不好的病。
圣经话佢患咗大麻风。
圣经里面记载他患了大麻风。
喺2005年嘅时候，我参加咗一个医疗短宣，去到大柬埔寨。
2005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救护的医护人员的短宣。
第一天呢，我们住的旅馆正正对面呢，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垃圾山。后来呢，我发现呢，这个垃圾山很出名的，很著名的，是世界上十大著名的垃圾山之一。名字呢就是 Stoneman J Landfill。我见到了有很多很多的柬埔寨人在下面，就是找可以用的、可以卖的，也找一点可以吃的。我见到很多的小孩子呢，在垃圾站中，就是碗呢，还有呢，就是饮泥潭里面的水啊。
就是那个小，因为他接了我接了，他说就是我的小孩在那个垃圾堆里面喝那个泥坑里面的水。
转眼呢，就是情况呢已经改变。世界银行的报告哈。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柬埔寨在东南亚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柬埔寨是在东南亚增长最快的一个国家之一。
它和很多的国家地区有商业的来往。
它跟很多其他的那个国家地区都有商业上的来往。
建立了很多伙伴的关系。
建立了很多伙伴的关系。
例如中国啦。
例如中国。
法国啦，美国啦。
法国、美国。
和旁边的泰国、越南。同日本、韓國，
與旁邊的泰國、越南、韓國等，
韓國等等
等地方。
柬埔寨人的生活比過去好了很多。
柬埔寨人的生活比過去好多了。
比起雪梨咧，我喺金邊見到更加多嘅名牌房車。
比起悉尼，我在金邊那個地方見到更多的名牌的那個汽車。
我從來未見過有咁多嘅 Lexus 嘅。
從來沒見過那麼多的 Lexus。
金边的夜景咧，亦都已经完全嘅改变。
金边的夜景就也已经完全的改变。
四年前我哋坐飞机降落嘅时候咧，完全系认唔到呢个嘅国家。
四年前我们那个飞机我们下降的时候，我们感觉是完全认不出这个国家来了。
但系好似乃曼咁样样，柬埔寨强起嚟啦，成为咗一个有能力嘅国家。
但是那个柬埔寨
柬埔寨强起来了。
柬埔寨强起来就成为一个
有能力的国家，
就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国家。
但同时咧，同乃曼一样咧，有一啲社会嘅毛病。
但是他也跟乃曼一样，有一些社会的毛病，
或者过去嘅阴影咧系挥之不去。
过去的阴影挥之不去。
例如咧，仲有好多人系好穷嘅。
例如还有很多人是很贫穷。
新闻不时系报道一啲关于贪污啦、人口贩卖。
新闻里面不断地去报道那个贪污、人口贩卖的问题，
土地的纷争，
土地的纷争，
过去的战争或者地下埋的地雷都成为了很多的后遗症。
过去的战争埋下的地雷都成为都留下了很多后遗症。
好像乃曼的麻风那样，柬埔寨仍然为到这些社会问题挣扎着。
好像乃曼一样，柬埔寨也一直为着这些问题挣扎。
回到来圣经，我们发现乃曼的大麻风不是一件小事。
回到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发现乃曼的大麻风并不是一件小事。
相反，是整个故事的重心。
相反，它是整个故事的重心。
麻烦姊妹第二节。
在列王记下那个第五章的第二节，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接下去第三节，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
等一阵咧，我会翻翻嚟再讲呢个嘅小女子。
一会儿我会回来再说一下这个小女子。
先讲乃曼嘅大麻风。
先说一下乃曼的大麻风。
似乎咧，佢呢个病唔系一个秘密。
似乎他这个病已经不是个秘密，
连家里面咧最一个仆人咧都知道呢件事，
连家里的仆人都知道这件事。
圣经冇话俾我哋听，乃曼系点样知道女仆同佢妻子嘅对话。
圣经里面并没有交代女仆跟那个他的妻子是怎么样的那段对话，他怎么知道他们之间的那段对话？
可能系佢太太将呢个好消息话俾佢听。
可能是他太太把这个好消息转告给他，
又或者是乃曼他无意中听到的，
也可能是乃曼无意中他听到的。
无论如何，我可以说乃曼很急切地去找一些治疗的方法。
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乃曼当时候是很急切地想得到一些治疗大麻风的方法，
因为他立即的就去找亚兰王，将这些说话告诉亚兰王听。
因为他听完之后马上就去找亚兰皇，跟着把这些话告诉他了。
留意是整个的亚兰国，整个的叙利亚几乎是没有治疗的方法。
我们有留意到的，整个的亚兰国，整个的叙利亚好像是没有治疗大麻风的方法。
从地位最高的国王到地位最低的女仆呢？
从地位最高的国王到地位低下的女仆，
大家都知道没有方法，没有药物，没有神灵。
大家都知道没有方法，没有药物，也没有神灵
可以治好他的大麻风，
可以治好他的大麻风。
所以亚兰王回答乃曼这样说，
所以亚兰王就这样的回答他，
你可以去，我会写信给以色列王。
你可以去啊，我也可以写信给以色列王。
当柬埔寨人不舒服的时候，病的时候呢，通常他们不会去看医生。柬埔寨呢有现代的药物，但是呢对很多 本地人来说呢，可能也是太狂，也是很贵的。我的柬语老师说，当他不舒服病的时候呢，首先他们是用一种方法，就是高个罩，就是刮风，还有刮痧。他们会用一些类似这些的汤匙的东西呢，加上按摩油，在皮肤上面是刮一条条的红线。
他们会在他们的皮肤上面用那个汤勺，用那些油去在皮肤上面刮，刮到身上 一道一道的红印。
首先是手臂、胸口和背脊，
就是手臂、胸口，然后后背。
在网上我是找到一些相片，但是太过恐怖，我不能够在这里放出来了。
在网上我找到了一些照片，但是我觉得太恐怖了， 不想在这里放给大家看。
如果还是不舒服的时候，柬埔寨人会去到药房去买药的。
要是柬埔寨人再不舒服的话，他们就会到当地的药房去买药。
他们没有医生的药方，只要告诉药房听哪里不舒服。
他们并没有医生的处方，只是到药房去告诉那些人他们哪里不舒服。
药房就会开给他们两至三日的药。
药房就会给他们开两到三天的药。
但是如果还是不行的时候，他们会回去药房。
要不行的话，他们又会回去药房。
又或者是选择去另一间对面街的药房。
或者去对面的另外一家药房。
不断去寻找医治的方法。
不断地去寻找医治的方法。
对于很多长期病患者来讲呢，
对于很多长期病患来说，
他们就好像行上一条无休无止的路。
他们就好像踏上了一条无休止的路。
跟乃曼一样，柬埔寨人会尝试用任何的方法去任何的地方。
如乃曼一样，他们会尝试到不同的地方，
拼命的去寻找医治的方法，
拼了命去找医治的方法。
再回到你去圣经，
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
第五第六节。
圣经里面列王记下五章五到六节，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六千舍客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治好他的大麻风。
银子十他连德，金子六千舍客勒，衣裳十套。
银子十他连得，金子六千舍客勒，衣裳十套。
到底是价值多少呢？
到底价值多少呢？
十他连得的银子相等多于是700到1300磅的银子。
十他连得就等于700到1000的那个1000磅的银子。
6000舍客勒的金子就差不多等于100到200磅的黄金。
那6000舍客勒的金子就等于100到200磅的金黄金。
价值不菲啊！
价值不菲。
乃曼非常的厚礼，为要证明他的诚意。
乃曼的厚礼，为要证明他的诚意。
相信很多人会花大量的金钱在健康上高。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愿意花很多的金钱在健康上面。
柬埔寨人亦都唔例外噶。
柬埔寨人也不例外。
佢哋花好多嘅时间同金钱喺传统或者另类疗法之上。
他们花很多时间、金钱在那些另类的传统的疗法上。
但系当佢哋所有嘅方法都用尽嘅时候咧，有啲柬埔寨人会选择出国去治疗。
当他们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他有些柬埔寨人他们会选择出国去治疗。
在2017年的时候，每日就大约有1000多个的柬埔寨人。
在2017年的时候，就大概每天有1000多个柬埔寨人。
会去到过境去到泰国或者越南。
会过境到越南或者泰国去。
或者飞到去海外，去到中国、法国、美国去寻求治疗。
或者飞到中国、美国、法国去寻求治疗。
他们每个人平均会花大约500到1000的美元。
他们每个人平均会花500到1000美元。
当我们考虑到每个柬埔寨人其实每个月只是赚到300美金的时候呢？
当我们考虑到每个柬埔寨人平均每个月他们的工资才300美金的时候，
500美金其实是很多的。
500块钱的美金其实很多了。
所以很多人会用高利贷来借钱去医病。
所以很多人呢，他们会用那个高利贷去医病。
可能是因为柬埔寨人对本地的医疗缺乏了一些信心。
可能也是因为柬埔寨人对本地的医疗缺乏信心。
上次跟大家分享过有20多年的战乱。
上次跟大家分享过那边有20多年的战乱。
很多国家和非政府牟利机构帮助柬埔寨重建。
很多的国家非牟利的机构帮助了柬埔寨的重建。
但早期医疗系统的重建呢？
早期的医疗系统的重建
主要集中在人的人手问题上高，医疗的素质未能够追上。
主要呢是集中在那个医疗人手方面，医疗的素质呢并没有提高。
这个呢也都影响到下一代的医疗培训。
这影响到下一代的医疗的培训。
因为当时的受培训的人现在是老师了。
因为当时要受培训的人现在变成老师了。
来到2000年之后。
来到2000年之后。
就是柬埔寨人对外国支援的需求开始改变。
柬埔寨人对外国的支援开始改变。
慢慢地转向一种叫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慢慢他们就转变成一种可持续的一种方向。
柬埔寨他们希望专业人士能够跟他们分享知识和经验。
柬埔寨人希望就是那些专业的人士跟他们分享专业上面的经验。
不单单是需要外国人去帮手，是希望他们去教他们。
不光是希望那个外国人去帮忙去教他们。
这个也是宣教士和柬埔寨人建立关系的好机会。
这也是宣教士与柬埔寨人建立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为耶稣基督作好见证。
为耶稣基督作好的见证。
元帅乃曼求诊不单单经历到医治。
元帅乃曼求诊不光是经历到医治。
更加令到他向上帝改观。
也令他对上帝改观。
刚开始的时候他虽然是热切的求诊。
刚开始他很热切的求诊。
但是当时的乃曼一个不信的人。
但当时的乃曼他不信的。
可以这么说，他充满着怀疑。
可以说他是充满着怀疑。
他对于医治救赎 有自己一套的看法。
他对于医治救赎他有自己一套的看法。
麻烦姊妹第九节。
在5章的第9节，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
但是这个对于乃曼没有什么帮助，
但这个对乃曼并没有什么帮助，
他只能够站在门口等候，
他只能站在门口等候。
乃曼他很希望见到这位世外高人，
乃曼很希望能看到这位世外高人，
但他见到的只是这位以利沙无名的信差，
但是他所见到的只是那个以利沙的一个无名信差，
太离谱了，岂有此理。
他觉得太离谱了，岂有此理。
这个呢完全违反了外交的细节，
这个完全是违背了外交的一种 礼节。
以乃曼的身份和地位呢，
以乃曼当时的身份地位，
一个平民如果要见他都非常之难的，
一个平民 要见他都很难。
现在呢还要这位的大元帅摸门钉，
现在还要让那个大元帅他吃闭门羹。
而更离谱的是以利沙要他做一件仿佛荒谬的事情，
更离谱的是以利沙要求他做一件他觉得非常荒谬的事。你去在约旦河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
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乃曼的想法，
圣经让我们看到乃曼当时的想法。十一节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
乃曼心想，我为什么要老远来到约旦河洗身呢？
乃曼心想，我干嘛要到大老远的来到约旦河边上 去沐浴洗身呢？
大马色的河比起以色列的河不是更加好吗？
大马色那边的河不比这边的河更好吗？
为什么我要老远跑到这里去沐浴呢？
为什么大老远跑到这里沐浴呢？
其实重点是不是在水里？
其实重点是不是在水里呢？
是不是好像我们洗礼这样，重点是不是洗在水里？
就好像我们洗礼是不是重点在水里？
受洗的人他们的心态和信念都非常重要，是吗？
受洗的人他的心态他的信念很重要。
看到乃曼他的心态有一点的落差，
我们看到乃曼的心态上的一点落差，
他相信他似乎相信的医治是一种等价的交换，
他似乎相信那个医治呢是一种等价的交换。
一千磅的银子两百磅的黄金够了吗？
一千磅的银子两百磅的黄金够了吧？
就算不是一宗的买卖，
就算不算是一宗买卖，
他说他想我乃曼堂堂一国的元帅，有名有望的大好人大勇士，
他心想，我是堂堂一个大国的元帅大勇士，我有名有望，
身为亚兰国的长胜将军，国王的左右手，
身为亚兰国的那个大将军，国王的左右手，左膀右臂。
以色列王，你应该是要召你这位所谓的神人入宫。
以色列王，你应该召你这个神人入宫，
站在我面前求告你们的神的名，
站在我面前求告你们的神的名，
在我患处上摇摇手医好我，
在我有病的地方摇摇手医好我。
乃曼这位人生的胜利者，他认为他自己配得。
乃曼这个人生胜利者，他觉得他配的。
他认为他自己的救赎能够赚得回来。
他觉得这种救赎是可以赚回来的。
每当我们遇到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世界观，
每当我们遇到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世界观，
我们或多或少会感到一些冲击。
我们或多或少会感受到当中的一些冲击。
点解咁样样嘅？
为什么这样？
喺柬埔寨嘅时候咧，我服侍嘅对象包括一啲牙科嘅学生。
在柬埔寨，我服务的对象包括一些牙科的学生。
喺金边大学里面咧，义务嘅做70多位嘅牙科生嘅导师。
我在金边那边的大学里，我是志愿的去做70多位那个牙科学生的导师。
喺指导嘅时候，我慢慢体会到两地唔同嘅文化。
在指导的过程里面，我慢慢的体会到不同的文化。
比如说，在悉尼呢做牙医补牙的时候呢，帮病人补牙通常需要打麻药。也不会呢，就是强逼小孩接受治疗。 但是呢，在柬埔寨呢，有一点的不同，就是牙医跟病人呢，通常都不需要打麻药。还有呢，强逼小孩啊补牙啊拔牙啊，就比较多一点。所以呢，在右边的那幅图呢，我以前是在我的 textbook 里面见过的，就是这样小孩呢就绑起来，然后帮他拔牙，啊、但是呢，在柬埔寨呢多见的多一点，啊、在星期三每个星期三呢，我们在那个咖啡里头有查经小组。我们呢邀请了很多我们的朋友呢，我们同工啊，一起在参加查经。查经以前呢，我们一起吃饭，咖啡的老板呢挺开心的，因为每个星期呢，我们都有他有固定的客人来，差不多好像呢，就是让他的饭馆呢，就是包起来有两三年的时间，到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宣教士都是决定，不如请他们吃圣诞大餐了，圣诞吃饭哈。所以呢，宣教士跟弟兄姐妹负责就是做菜。有一位姊妹呢，她煮了很多的菜，整桌呢都是食物。在中间呢，你可以是什么了？火鸡啊，对，我看到我有一位就是柬埔寨的朋友盯住那个火鸡，我听见他说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我以为他是第一次看到火鸡，我说那是火鸡，在柬埔寨有火鸡吗？火鸡的柬语怎么说呢？是好像是。很大的鸡，还是好像我的中文一样，火鸡就是 fire chicken 呢？他回答说有的，我们柬埔寨是有火鸡的，我也见过。他说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怎么可能呢 ？How can this be？ 这个时候呢，我以为他对整桌的食物呢很感到就是惊讶所以呢我说。对啊，姐妹花了很多的时间，就是几天以前呢，已经 defrost 这个火鸡了。我的柬埔寨的朋友回答说，他说是的，我知道，但是这不是我的意思，怎么可能呢？他说，我什么都没有预备，我没有付什么的钱，但是你们宣教士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多的食物。这是你们基督教所说的恩典吗？宣教士将不同的世界观介绍给不信的人。
宣教士把不同的世界观介绍给不同的人。
弟兄姊妹，你同样可以做到。
弟兄姐妹，你同样也可以做到。
你亦都可以向身边的朋友介绍基督教的一些世界观、价值观。
你也同样可以跟你身边的朋友介绍基督教的世界观、价值观。
最后呢，乃曼他谦卑了自己，他听仆人的意见。
最后乃曼谦卑下来，他听到仆人的意见。五章十四节，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
比起皮肤的改变，乃曼的生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比起他的那个皮肤上的改变，乃曼的生命其实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虽然他的身份没有变到，他仍然是亚兰国的元帅。
虽然他的身份没改变，他还是亚兰国的元帅。
但他的内心，尤其对以色列的上帝态度有180度的改变。
但是他的内心，特别是对以色列的上帝有180度的改变。
圣经形容乃曼他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
圣经记载乃曼跟着他跟从的人 一起回到这个神人那。
今次是他站在以利沙面前公开的宣告。
这一次他是站在以利沙的面前公开的宣告。十五节，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
他说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
他说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
去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他说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
在十七节的地方，他说如今我知，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
或者平安祭献于别神，
或平安祭献于别神，
只献于耶和华，
只献于耶和华。
拿曼他清楚明白医好他的不是这位神人，
拿曼很清楚医好他的并不是这个神人，
更加不是约旦河的水，
更不是约旦河的水。
他经历过上帝的医治，拿曼决定一生的跟随神，
他经历了神的医治，他决定了以后一生跟随神。
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上帝的医治，
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的医治。
你可能也都经历过了，
你可能也曾经历过，
即使我们身体健康，
就算我们身体健康，
即使我们的生活富庶，
就算我们生活很富裕，
我们的内心仍然需要上帝的医治和帮助，
我们的内心还是需要上帝的医治帮助。
弟兄姊妹，今天我想同大家留意拿曼身边两类的人，
弟兄姐妹，我想跟大家一起去看看拿曼身边的两拨人。
第一类呢，是认为自己帮不上忙，将注意力集中在问题上高。
第一类的是认为自己帮不上忙，把那个焦点集中在问题上面。
另一类人呢，是愿意去伸出援手，将拿曼指向上帝。
另一类人是愿意伸出援手，把拿曼指向上帝。
以色列王是第一类。
以色列王是第一类。
当以色列王看完亚兰王的信的时候，他撕裂自己的衣服。
当以色列王看完亚兰王的信，他撕裂自己的衣服。第七节，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
他说你们看，这个亚兰王一定是想挑起纷争。
你看，他说，你看这个亚兰王肯定是想挑起纷争，
利用这个人的病去攻击我，
利用这个人的病去攻击我。
可悲的是，以色列王认为自己没有能力，
我并不是以色列王认为自己没有能力，
他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到，
他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到。
面对着拿曼的大麻风，以色列王觉得整个的以色列没有优势。
面对拿曼的大麻风，以色列王觉得他们整个国家他们没有优势。
他认为以色列同埋亚兰一样没有能力医好拿曼的病。
他觉得以色列跟亚兰一样，没有人可以治好拿曼这种病。
最讽刺的是，我们都知道他不是神。
最讽刺的是，我们知道他并不是神。
大家都知道呢，这个王他自己没有能力医好。
大家都明白这个王他并没有能力去医好这种病，
但这个王他选择专注在问题上高，
但这个王他选择了专注在这个问题上，
甚至埋怨亚兰王，
甚至他埋怨亚兰王。
最可惜的是，以色列王他没想起这位撒玛利亚的先知。
最可惜的是，那个以色列王他并没有想起了这个先知，
他甚至没有想起向上帝呼求，
甚至他并没有想到要向上帝呼求。
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没有仰望神，也都没有寻求神。
面对困难，他并没有仰望神，更没有寻求神。
他将眼光放在自己身上，
他把眼光放在自己身上，
单单看自己的能力，
单看自己的能力。
有趣的是，这个王他撕裂了自己的衣服。
很有趣的是，这个王他撕裂了自己的衣服。
讲笑咁讲，
开玩笑，
送了十套来给他换。
这个是一个玩笑啊，因为没关系啊，因为他已经收到了那个拿曼送来的十套衣服。
在看回过去四年，如果没有上帝的时候，我们一家其实真的什么都做不到。
回看过去的四年，我们一家假如没有上帝在我们当中，我们真的什么都办不到。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搬到金边一个的社区。
刚开始我们就搬到金边附近的一个社区。
我们知道大部分的邻居都没听过耶稣的故事，没听过福音。
我们知道当地大部分的邻居，大部分的那个旁边那个社区都没有听过福音，没有听过耶稣。
当时我有个想法，可不可以圣诞节的时候跟邻居报佳音呢？
当时我有个想法，想到圣诞节的时候，我能不能就跟邻居报个佳音？
但是我们一家真的只有四个人。
但是我们
做了什么呢？
但是我们一家四口能做什么呢？
加上当时的言语不通，
加上当时我们是言语不通，
于是我们祈祷将这件事交给神。
于是我们祈祷把事情交给神。
我们决定先跟隔壁邻舍打好关系。
我们决定了先跟那个邻居打好关系。
慢慢我们发现住在我们对面一家的柬埔寨原来都是基督徒。
后来我们发现呢，住在我们对面的一个邻居呢，原来他也是基督徒。
熟络了之后 ，Wendy， 我太太开始跟他一起查经。
我们跟他熟了之后呢，我的太太 Wendy 呢就开始跟他一起查经，
也都邀请这位太太的同事参加，
也邀请这位太太的同事参加。
突然间10月11月的时候，这位的朋友他突然提出，
突然这个朋友啊，在10月11月份的时候，他突然提出，
不如圣诞节我们报佳音咯，
我们要圣诞节报佳音好吗？
感谢上帝，因为他是我们的力量，我们随时的帮助。
感谢上帝，因为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结果我们宣教士和同工呢是组成一个小的乐队。
结果我们宣教士，我们的同工跟他们组成一个小的乐队。
非常的奇妙的，我是在小学的时候学怎样吹小号。
很奇妙的，我小学的时候我学过吹小号。
有30年的时间没再玩过这个乐器。
已经有30年的时间没有碰过这个乐器。
有朋友跟我说，他说老师你有没有玩任何乐器呢？
有朋友问我，老师你有学过有什么乐器吗？
我好大胆跟他说我吹小号。
我就很胆大的跟他说我吹小号的。
因为我心里面想，你没可能在柬埔寨找到一个小号给我。
因为我当时想，在柬埔寨你没可能给我找到一个小号。
下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后，他找到一个小号。
结果一个星期之后，他居然给我找到一个小号。
我跟上帝说，没办法，我一定要 去用这个小号了。
我跟上帝说，那没办法了，我一定要去用上这个小号。
那个小乐队里面，除了有小提琴之外，有小号，竟然找到有大提琴。
这个乐队里面，除了有小提琴、有小号之外，我们居然还能找到一个大提琴。
有去旅行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大提琴要买一张机票。
有去过旅游 的朋友，你知道大提琴呢本身要占一个机票的那个。
竟然在柬埔寨找到一个大提琴。
居然在柬埔寨，我们找到一个大提琴。
学校借给我们报警板和道具。
那个教会
啊，学校
啊，学校给我们借来了啊，学校给我们那个布景的那个
板
跟那个道具。
小朋友好乐意嘅演出呢个圣诞嘅话剧。
啊，小孩呢也很乐意参与这个话剧的演出。
有做过主日学嘅弟兄姊妹，你明白叫小朋友做话剧系好困难嘅事情嚟嘅。
有带过主日学的弟兄姐妹应该很明白，你要让小孩去参加这个话剧这类型的活动是很难的。
因为他们在学校已经演过一次，
因为他们在学校已经演过一次，
有经验 有剧本，
他们有经验有剧本，
所以他很乐意的做多次，
所以他们很乐意的多做一次。
我们邀请了本地的牧师去做讲言，有福音的信息。
我们邀请了当地的牧师去讲到有信息。
我坦白说，我讲真系个信心好细。
坦白来说，当时我的信心很小。
我唔知道隔篱邻舍会点样去想法，点样谂。
我不知道我的邻居会怎么想。
结果呢？
结果
有60多个小朋友参加。
有60多个小孩参加。
跟住佢哋嘅父母、嫲嫲、爷爷、公公、婆婆，陆陆续续嘅喺门口度行出嚟。
然后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陆续的从那个我们的门口进来了。
当中好多是第一次听到耶稣基督的故事。
当中有很多都是第一次的听到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
第一次听到福音。
第一次的听闻福音。
让我们单看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一定做不到。
让我们单看自己的能力，在这一点肯定办不到。
但上帝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这是上帝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弟兄姐妹，你可能因为你自己不懂怎么传福音，可能不懂查经，也不懂怎么为差传祷告，但是我跟你说，你有人生的经验， 你有一技之长。最重要的呢，最重要的就是弟兄姐妹，你有经历过神，你跟上帝有关系。在工厂的里面，我们认识不同，有很多不同的宣教士，不从不同的国家过来，有言语能力高的，也有呢言语能力不好的。人生不同阶段的人，有刚刚中学毕业的，也有很多呢。我觉得奇怪的，就是很多退休人，退休了的人士。乃曼身边第二类的人呢，就是这位以色列的小女子。
乃曼身边的第二类人，就是乃曼身边的这个仆人小女子。
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上帝给你的恩赐和才干。
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上帝给你的恩赐跟才干。
就好像我三十年前学的小号那样，一定会用得着的。
就像我三十年前学过的小号，有一天肯定用得着。
你觉得你识的嘢好少的嘢，其实用得着的。
你觉得你懂得很一点点的东西是用得着的。
因为论到微小软弱，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相信没有人微小得过这位的女子。
因为论微小软弱，没有人微小软弱过这个小女子。
乃曼从以色列掳回来的这位女子。
乃曼从以色列掳回来的这个小女子。
圣经将她描述为一个年轻的女子，或者是一个小女孩。
在圣经里面描述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或者小女孩。
她可能只有十几岁。
她可能只有十来岁。
在原文的圣经里面更进一步去修饰小这个形容词。
在原文的圣经里面，他描绘那个小这个词。
他不单单是个小女孩，小女子，是一个小女子。这个无名的小女子和乃曼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这个无名的小女子与乃曼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
就好像大卫和哥利亚一样。
就像大卫跟哥利亚一样。
虽然她只是一个婢女，但是她愿意伸出援手。
虽然她是一个婢女，但是她愿意伸出援手。
虽然她地位低微。
虽然她地位低微。
但是这个以色列的小姑娘，她站起来向主人提出意见。
但是这个以色列的那个女孩子，她愿意站出来跟她的主人提出意见。
实际上她没说很多的话的。
实际上她并没有说很多。
他只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
他只是凭着他对上帝的信心。
讲咗成个故事里面唯一一句说话。
整个故事里面讲了唯一的一句话。
他将乃曼同佢太太指向上帝。
他把乃曼跟他的主人指向上帝。
为呢对嘅夫妇带来希望。
为这对夫妇带来希望。
我们的差会 OMF 跟当地的政府有一个协议。
我们的差会 OMF 跟当地的那个政府有一个协议。
就是政府容许 OMF 的宣教士可以教圣经。
就容许我们 OMF 的那些宣教士教圣经。
可以对有兴趣有先驱的柬埔寨人说福音。
嗯。
另一方面是 OMF 也都同意帮助国家的发展。
另一方面 OMF 也同意帮助当地国家的发展。
所以呢，我工作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去那个公立的医院里面当义工，去帮助呢一些有突存的小孩。小孩，这些小孩呢，他们出生以后呢，嘴唇一边或者两边都裂开了，从嘴唇可能一直的裂到后面的上颚的地方，造成呢是进食困难，说话也都有困难。
这样突存的小孩呢，结果呢造成他们的进食的困难。
你可以想象呢，对小孩的家人呢，或者是新手妈妈有几大的挑战。
你可以想象这种事情对一些刚为妈妈的或者他们的家人是多么大的一种挑战。
因为喂奶呢也是一个挑战，
就算是喂奶也是个很大的挑战。
上唇裂开咗啦，奶能够去边度啊？就上个鼻嗰度。
上唇裂开呢，那个奶就流到那个鼻子里。
呢啲嘅小朋友，佢哋可能一生要做两至三次嘅矫形手术。
这些小孩，他们一辈子一生可能要做两到三次的纠正的手术。
两个月大嘅时候做一次，九个月大一次。
两个月大做一次，九个月的时候也做一次。
九岁的时候需要在盆骨抽一些骨， 放上去上颚嗰度。
九岁的时候要在他们的盆骨那抽出一些的骨头，放到他们的那个上颚那个地方。
就算在澳洲，这个都是一个医学上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算在澳大利亚，这在医学上也是个很大的挑战。
面对这么多的小朋友，我们所做到其实真的很少。
面对那么多的小孩，我们所能做的其实很小。
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出一分力。
我们能做到的是出一分力。
我们感恩的是医院的总管对我们说。
感恩的是医院里面的总管跟我们说。
他说没有你们之前呢，
他说还没有你们之前，
这些小孩很多时候是放在庙的门口或者是医院的门口。
这些小孩通常是被放在医院或者庙宇的门口。
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的恩赐和才干。
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的恩赐、你的才干、
你所有的经验、
你所有的经验、
你的故事、
你的故事，
或可以透过你的帮助能够将人带到上帝面前，
或许可以透过你的故事把上帝带到人的面前。
因为回想起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回想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不单单讲到传天国的福音，
他不光是传天国的福音，
他也都是医病赶鬼，照顾到人心灵上的需要。
他也医病赶鬼，照顾人心灵上的需要。
麻烦第九节，
路加福音九章一到二节，给他们能力。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
没错，有时候只是少数的人作出回应。
很多时候只是少数的人作出回应。
记得耶稣治好十个长大麻风的人。
我们看到耶稣治好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
就只有一个回来大声荣耀归给神。
当中就只有一个回来大声的把荣耀归给神。
但最重要的是因为耶稣怜悯他们。
但最重要的是耶稣怜悯他们。
当日耶稣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
耶稣上船，后来独自退到旷野去。
众人听见，从各城里面跑出来跟从他。
众人听见，从各城里面跑出来跟从他。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他们的病人。
耶稣听见了，见有许多的人，怜悯他们，跑出来治好他们的病。
我非常感恩过去四年能够全职的宣教，同时能够参与医疗的服事。
我很感恩过去的四年，我可以全职的参与宣教，也同时就是参与当地的一些工作。
因为医疗服事能够顾及到人医疗上和属灵上的需要。
因为医疗的服事，我 同样的可以关顾到人身体上跟心灵上的需要。
一方面透过医疗和关怀向人传达基督的爱和怜悯。
一方面透过我的医疗向人传达神的基督的爱跟关顾。
另一方面在职场上做好见证。
另一方面在职场上我也做好见证。
对一些对耶稣有兴趣的人，我们可以讲福音。
对于一些对耶稣是感兴趣的，我们可以跟他传福音，
将他们带到上帝那里，
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那里的见证。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
Larry 是在儿科医院里面一同工作的护士。
Larry 这个朋友是跟我一起在儿科医院里面一起工作的。
原来他以前都是一个患有兔唇的小朋友。
他以前也是个患有兔唇那种症状的一个小孩。
可能看不出来了，是吧？
你现在可能看不出来。
他经历了很漫长的疗程。
他经历了一段很漫长的疗程。
期间因为接触到不同的宣教士。
期间因为他接触到不同的宣教士。
有机会认识耶稣回到教会。
有机会认识耶稣回教会。
信主之后，他见到兔唇的小朋友的需要。
信主之后，他看到了兔唇小孩的需要。
他决定回来机构帮忙。
他决定回来帮忙。
在这里再次多谢弟兄姊妹的支持和祷告。
在这里我再一次的谢谢弟兄姐妹的支持跟祷告。
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参与差传。
希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与差传。
不论是长孙或者短孙，
不论是长孙 或者是短孙，
或者系本地差传嘅工作，
或者本地差传的工作。
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系接受上帝，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接受上帝。
好似乃曼咁样，唔单单系病得到医治，
像乃曼一样，不光是病得医治，
整个人都归向上帝，
他整个人也归向上帝。
我哋一同祈祷嘛，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上帝，你疼爱我们，你疼爱在家中一起崇拜的朋友，你疼爱每一位没有还没有听过你的，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今天我们求你医治我们，让你的名得着轻松，让我们能大胆的为你的活出来，愿我们身边的人得着帮助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